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曾经有过无数的郎中，他们来了又去，没有几个人能够在史册纸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被千古称颂为名医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然而，这位曾经只是出身民间的普通郎中孙思邈，却成为了其中的一个，并被人们称之为药王。那么，这样一个普通的民间郎中，究竟是凭借着什么可以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名医呢？在这其中，究竟发生过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更为奇怪的是，孙思邈这样一个一直在民间行医的普通郎中，究竟是怎样成为了唐朝初年那些帝王将相们性命危急时的救命稻草呢？在那一次次入宫行医的经历中，能否医治好这些帝王与将相们的病，总是让孙思邈命悬一线。那么在这其中，究竟都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呢？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连海为我们揭示一代名医孙思邈的成名之谜，讲述千古中医故事《孙思邈之药王成名之谜》。
上一讲啊，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孙思邈，先在太白山，后在终南山学医。很快学成之后的孙思邈呢，他就开始小有名气。人这一有名气，就会引起宫廷的注意。那么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呢，唐太宗就和孙思邈之间呀，就发生了下面的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啊，还有个题目，叫做悬丝诊脉。话说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的原配夫人，也就是长孙皇后，有一年呀，她怀孕了，怀孕了10个月以后，这孩子是该生了，可她就是左等右等，这孩子呀都生不下来，大人也因此啊得了重病。于是乎一天上朝，唐太宗就跟手下的大臣说：“我说诸位大臣，你们谁给我找个医生去？我的皇后怀胎10月，她生不出来孩子呀。”这个时候，徐世基就说话了。这徐世基呀，也就是我们小说中的徐茂公。这徐茂公啊，他就张嘴说了：“臣闻啊，我听说呀，这京兆华园有个江湖郎中孙思邈，那手艺可是大大的不得了。”当时唐太宗一听，那你还不赶紧给我请去？于是乎，这徐世基呀，就亲自跑到孙思邈的家，把孙思邈请进了长安城，他就该给长孙皇后看病。可这看病啊，那就有说的了，你没品级啊，咱还别说那男女授受不亲，这跟这没关系。你要是给长孙皇后看好了病，我们这批御医上哪儿吃饭去？你进来我们出去，我们得难为难为你。所以就借口啊，男女授受不亲，皇上，我可跟您说，他是个江湖郎中，没有品级，看病可以，不能见面。这不见面咋看病？他不是挺牛的吗？悬丝诊病，拿一根线儿，这边拴皇后的中指上，右手中指，那边搁他自己手里头捏着，瞧能耗出什么病来。不行，他耗得出来给他留着，耗不出来该干嘛干嘛去。 李世民当时也不相信孙思邈啊，就徐茂公一说，我这不是有病乱投医吗？所以一想，这几个御医说的也对，那干脆我给你弄一根绳拴上。这边就学了坏了，那小宦官收了人家钱了，就把那绳啊捆在一个铜器青铜器底下了，一系你那边一号。孙思邈那儿那根线儿怎么没动静啊？这好像不是人的手指头哎。哦，瞧出来了，换一个，换一会动的，换一鹦鹉的腿拴那儿，拿了人家钱了。这好像也不对，还不对，拴一桌子腿里，三次都没有难倒人家孙思邈，孙思邈都说这肯定不是人的。然后紧接着第四次，这回一号啊，孙思邈说话了，这病好治，您把右手中指这回伸出来吧，我就给您扎一针，扎完我就走，您再让我来我都不来了。为什么？他就好了，我还来什么呀？扎了一针，扎拔的功夫很快，这针扎完了，那边就叫疼了。转眼之间，这孙思邈还没走到大门口呢，那边生上孩子，嘿，这叫快呀！这回唐太宗，你不能走，你得留着，留着干嘛呀？没事了。唐太宗这个时候说：“我让您执掌太医院，您说好不好？”孙思邈说：“不好，我呀还是当我的江湖郎中。您明儿什么时候有事儿？”您什么时候找我来？什么时候他们瞧不了的病，您再找我，他能瞧您就让他瞧，对不对？我这离您这就很近，打马飞奔一天离来回，这算什么呀？放心，走了。哎呦，当时给唐太宗感动的，赶紧送黄金送白银，亲自送去，送牌匾，我亲自写诗，诗上这么写，叫凿开径路，明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和四时，降龙伏虎，整危救急，巍巍堂堂，百代之师。我写了诗这不算，我得把我写这首诗刻在你们家门口这山上。孙思邈的家门口真有个山，人家这山本来叫五台山，陕西耀县有个五台山，山西五台县也有个五台山，这是两个山。人家这本来叫五台山，改名改叫药王山。这孙思邈你不要叫孙思邈了，管你叫药王，你是百代医师啊，亲自写上字儿，找人给刻好了。那孙思邈的名声，您想更大。
孙思邈这一次悬丝诊脉的惊险经历，让我们惊叹不已。但是，在惊叹之余，我们也会自然的心生疑窦：在真实的情况下，用一根丝线就可以号脉吗？而且还真的就诊断无误吗？难道这样的记载并非真实？
不过，我这故事讲到这儿，您听着是不是有点悬呢？别说您听着悬，我听着它都悬。这拿根小线儿搁二里地，您在那边，我在这边，拴一绳我就能悬丝诊脉，这真的假的？ 也是真的，也是假的。您说是真的，它就是真的；您说是假的，它就是假的。刚才这几句话，诸位，不是我说的，谁说的？就是京城有四大名医，四大名医之首的施金墨施老先生，在1968年时候说的。人家就是看了这段故事不懂啊，请施老先生您给我讲讲这悬丝诊脉它是真是假呀。施老先生说，嗨，这个我也干过，你想我就是给清宫那些女眷们看病的嘛，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嘛。授受不亲怎么办？咱得显示出咱的本事来。摔根石，好木，好什么呀？事先进去我得问好了太监，这里边这公主或者是姑奶奶得的什么病啊？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症状啊？什么症状？当问完了的时候，这病就看完了。但是咱得显示出咱本事来呀！拿根线儿一耗，真耗过。但是耗的时候，你得表现出自己很认真的样子，明白吧？然后认真的样子，其实脑子里想什么呢？哦，前面问的是这个，这应该吃什么药？脑子里转的是药方，转完了，行了，一开药，望闻问切，这切是最后一步。有的高明的医生就问，就到问这儿就行了，就不用切了，是这么回事。这回您知道人家刘孙思邈，孙思邈为什么不跟这儿了吧？那悬丝诊脉那你会，我哪会啊？那是我前面都问好，我知道怎么看这个病，扎一针我知道这种病应该扎哪儿就完了。我这个人不能踢人家饭碗，对不对？我该回去还是回去。通过刚才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孙思邈的这些故事里面更多的是智慧故事。哪儿这么多智慧？学呗。孙思邈的接触面可广，上至帝王将相，什么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医药学家，什么人都接触；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人等，无所不知。当然尤其喜欢跟医生接触，那宫里的医生都认识他，由于他给人家留面，那宫里的医生也就有一些人也就跟他成为了特别特别好的朋友。那么在宫里头这些医生里面，孙思邈交的特别好的朋友，对孙思邈有重大贡献，那就得说是两位。这两位啊，甄权、甄立言兄弟二人，那可都个人个的是了不起。甄权您不知道，今天河南扶沟人，那阵叫许州扶沟，出生在541年，死在643年，活了102周岁，比孙思邈还大一岁呢。那个是给隋文帝、隋炀帝、什么唐高祖，那真正是由隋到唐的两代御医，一生写了很多书。他弟弟叫甄立言，甄立言比他小4岁，545年出生的，也死在 贞观年间也活了100来岁。这俩人，一个擅长针灸，一个擅长这寄生虫病，俩人写了很多很多书，尤其是这个甄立言写的《古今陆验方》50卷，50卷《古今陆验方》里都很多很多药方啊。我们知道后来孙思邈写的《千金药方》《千金一方》也都是药方。自从孙思邈这两本书一流传，人家甄立言这本书失传了。人家这哥俩可真是对孙思邈很好，把自己所知所懂的都跟孙思邈交流，所以孙思邈日后有很大长进。应该说和他在宫里面结交的这些朋友有重要的关系。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孙思邈啊，他的医术不仅仅是跟宫里面学，也有在江湖上学。他一听说哪个地儿有一个老医生特有本事，不管他是几百里还是几千里，一定要去。那我们如果要看《新唐书》《旧唐书》，我们便知道，在今天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青海，整个这个地区，还有山东、安徽、江苏，这我刚才说的这几个省，孙思邈都去过。有的时候这一去就专门为了拜访一个医生。你拜访这一个医生，你知道人医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你不能直接就走到人家家那儿，是好几百里好几千里，你走到人家那儿人也不教你。你拜访医生的过程你得怎么着，你从陕西从你们家走走到四川，你得怎么去，一路之上无偿的给人看病，有偿也行，就是说我给你看完病你管我一顿饭，你得有一个好的名声，你走到哪儿你名声传到哪儿，然后你到我这医生这儿，我才能把我知道的这一个偏方给你。这叫什么？这叫医德。所以孙思邈那个时候一路之上真得走着，有一次从陕西到四川，走着走着给人家看病呢，他自己就病了。
这个曾经医治好无数人疾病的孙思邈怎么会病呢？他得的究竟会是什么病？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句俗语叫做医不自知，身为医生的孙思邈在外行医的这一次突然病倒，是否会危及到他的生命？